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4月7号，星期二。标普指数收盘上涨了5.02点，涨幅1.8%，没怎么涨，但 K 线图漂亮。受开盘前谈判推进极不乐观消息的影响，开盘后大盘两波跳水，11点左右见底回升，全天 K 线收盘长下影线。如果不看均线在上面挡着，光看 K 线蜡烛图，已经出现了五连阳。前几天我在幻想 V 型反转，我也承认那只是猜测啊。但现在在这么糟糕的消息面影响下，还能五连阳了？市场暗中的强势已经可以从它的脉搏中感觉得到。我先不管川普要不要炸，我觉得 V 型反转正在形成当中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21.51点，涨幅0.1%，也是连续的五根阳线。指数站稳了中短期均线，也站稳了年线，上方仍有200日均线的压力，大方向仍然是上升趋势，并不因为短期下跌形态而改变。战争要升级这样的消息放在别的国家，股市早就崩得一塌糊涂了，美股还能五连阳，不错了。今天消息面依然高度不确定，我这个节目录制到播出，可能市场消息已经发生180度大转变。股市在短期内受消息面控制，如果如巴基斯坦调停的那样停火两周，市场会反弹。如果今晚8点钟川普冒险轰炸伊朗民用设施，股市有可能急转直下。川普会不会 TACO 有没有用，是本周市场博弈重点。停火协议达成与否，伊朗文明是否终结，对美股的关系主要是市场情绪影响。因为怕，所以不敢做多，手上股票想要卖出避险，股市处于一个恐慌和避险情绪当中。短线上看，避险情绪升温会导致股票下跌，资金流出，现金为王。中期来看，投资者的情绪是波动的，还会形成耐受力，对消息脱敏。对于系统性的利空消息，刚开始很怕，之后就越来越不怕，习惯了。对于大的利好，刚开始很冲动，之后就麻木了，导致利空和利好消息本身也存在边际效用的递减。就拿贸易战和伊朗战争来说，去年贸易战在四月份以前，一个利空比一个利空还大，市场越看越怕。到了川普贸易战的解放日之后，股市利空达到最大效果，川普塌口之后就迅速见底。贸易战的消息逐渐被消化，美国海关收了关税，通胀并没有飙升，股市仍然上涨。我们在消息面快速变化的去年上半年，贸易战有时造成股市大跌，有时造成股市大幅反弹，身在其中就非常恐慌。时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，不论是人生的困顿、家庭的变故、事业的挫折、股市的亏损，当下可能非常痛苦，时间长了就冲淡了。股市每天大量的消息，有宏观的，有个股的啊，甚至哪个博主买入了股票被套牢了，都可以是市场的传闻。但是时间长了，消息面一定是钝化的，恐慌和疯狂的情绪不可能持久，最终一定会恢复平静。对于大势来说，全球经济会不会进入滞胀才是决定性变量。如果通胀因为油价高而飙升，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恶化，宏观经济出现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滞胀局面，那么股市的调整周期将用年来计算，因为这是经济生了一场大病，美联储还没有药可医。美国的通胀最大权重是住房成本，油价高是否会推高住房租金呢？啊，这次的所谓通胀和2022年的通胀本质上还是不同的。油价高，我工资又没有提高，怎么会有多余的钱去付更高的租金呢？所以并不是油价一上涨就一定通胀。2022年的通胀是社会总需求大幅扩张，因为疫情期间大放水，钱太多了，放开以后人们要花钱吃喝玩乐，所以这是需求导致通胀。那今年的油价上涨、黄金上涨、基本金属上涨，那都是供给侧的。在需求型通胀中，加个利息， 抽走社会上的资金，需求会减少，通胀就下降。所以美联储在2023年实现了通胀大幅回落的目标。在供给型通胀中，加个利息也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，也不能增加几个油田。所以用加息去应对供给不足导致的通胀，效果不太显著。所以我判断，油价和通胀要高到美联储采取加息行动，还为时尚早。鲍威尔在上次 FOMC 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。经济会不会滞胀，仍只是市场的预期和博弈，还没有真正出现。短期可能大盘会受到滞胀担忧的影响而回调，之后只要没有出现滞胀，股市就会自我纠正，出现反弹。那么，真正能决定股票价值的是什么呢？是上市公司的业绩，以及股价是不是物有所值。用大白话说，就是它是不是好东西，这个好东西价格合不合理。市场上准确的和不准确的消息，合理和不合理的情绪，最终导致市场先生经常出错。他可能将一个好东西定了个坏价格，也有可能将一个坏东西定了一个高价。我在一两周以前通过会员视频的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标普指数自开创以来还从来没有输给一次战争。战争期间有大起大落，但是战争结束时，股指往往相对于战争开始时是上涨的，年化回报有高有低罢了。也就是说，战争消息驱动下，是极有可能将一个好的东西砸出一个便宜价格。我们投资时总是碰到两难的困境，在股市上涨阶段，市场消息一帆风顺，我们会害怕追高，会有 FOMO 情绪，舍不得追高，却在最高点控制不住的买入了，用不好的价格买到一个好东西。在股市的下跌阶段，市场消息面动荡，利空不断，我们会害怕市场崩溃，在市场的消息面噪音中卖出了股票，又用不好的价格卖出了一个好东西。判断一只股票是不是好东西，那就要看财报。判断一只股票是否价格合理，要看 PEG 指标，就是 PE 除以利润增速。如果一家公司的每股净利润增长速度是 50%， 市盈率是50倍，那么 PEG 就等于1。彼得林奇认为，一家公司的市盈率和预期增长率应该相等，这表明该公司估值合理，这个时候 PEG 比率为 1.0。 当一家公司的 PEG 比率超过1的时候，那么就被认为是估值过高，而当 PEG 比率低于1，这个时候就被认为是估值过低了。利润增速是之前的指标，比如上一个季度同比利润增长速度是 50%，那这个是上个季度的业绩成果。可是股票定价更多的是看未来，如果未来的利润增长速度下降，即使 PEG 低于1，也仍然有可能在股价不涨甚至下跌的情况下变成高于1的高估区间。所以在财报披露时，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速度是不是超预期非常重要，但前景指引也要高增长率才可以。如果市盈率100多倍，利润增速只有 30%， PEG 高达 3.3， 提示股价太贵了，极为高估。但是如果市场认为明年的利润增长就有 100% 以上了，那就不算高估了。这可以是大多数股票的估值衡量标准，注重的是安全边际，但是进取性不足。如果用彼得林奇喜欢的 PEG 指标去衡量一些颇具潜力的股票，会发现高估的离谱，比如特斯拉就是这样，市盈率300多倍，利润增长速度是负的，所以巴菲特不会买，彼得林奇不会买，但是 ARK 木头姐买，因为 ARK 投资颠覆性创新，赌那些未来能大幅增长的股票，不是过去的季度大幅增长。市场上什么样的投资风格都有，而且也都有生存空间，唯独看川普的帖子炒股的基金目前暂时还没有。以前有一些创新的 ETF 啊，比如专门做 CNBC 财经名嘴克莱默的反向指标 ETF， 他说涨就给他做空，他说跌就给他做多，最后也搞不下去，基金都清盘了。所以什么投资风格都可以， 就是看川普帖子炒股，容易被割韭菜。所以到底特斯拉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跌得快废了呢？特斯拉从498跌下来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弹，就是一路下跌。最近跌穿了年线支撑线，下方防守点位空缺，但也不是无底洞。第一支撑位是320左右，如果出现最极限的下跌，我估计会在260到280的这个区间。特斯拉不按 PEG， 财报上各种同比下降也能保持高估值，投资者赌的是它的机器人和 FSD。 最近一直跌主要是没有消息面刺激，马斯克忙 SpaceX 去了，特斯拉略显落寞。特斯拉高波动，低年度回报率，长期持股不动的话总回报率不高，里面的资金天天折腾，平均一个月就全部换手一遍，特斯拉的股价筹码化严重，基本面不能吸引机构拉高股价，做空的游资又经常被拉爆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宽幅震荡。特斯拉今天盘中跌的比较多，收盘收窄了跌幅，不过其他我手上的个股都涨了，尤其是收盘后。我在4:40截图的时候，今天倒是没有亏，账户净值17.6万。最近因为特斯拉在跌，整个账户不太容易回升，重仓一两只股的结果就是受到个股风险影响比较大，未来我可能会对特斯拉低吸高抛，不然每次都得坐过山车。今天联合健康、 CVS 等美国医疗保险板块突然走强，原因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公布了比预期更好的2027年 Medicare Advantage 费率补偿政策。联合健康我去年还买过，后来盈利卖了，主要是感觉股性有点不好，政府的政策影响太大了，我在政府里又没有什么内幕，所以玩不起就不玩了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